甘霖圣经研究系列，撒母耳记下讲经，台雅各牧师主讲，甘霖媒体资讯剪辑后制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今天的主题：扫罗阵亡，儿子同死。
我们所要读的圣经是撒母耳记下一章一到十节。扫罗死后，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，在西格拉住了两天。第三天，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，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到大卫面前伏伏在地。第三节，大卫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他说：“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。”大卫一听这个逃字就知道有问题了。所以第四节，大卫又问他说：“事情怎样？请你告诉我。”他回答说：“百姓从镇上逃跑，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。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。”第五节，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？”报信的少年人说：“我偶然到基利波山，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，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。”第七节，他回头看见我，就呼叫我，我说我在这里。第八节，他问我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我说：“我是亚玛利人。”他说：“请你来将我杀死，因为痛苦抓住我，我的生命尚存。”第十节，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，就去将他杀死，把他头上的冠冕、背上的镯子拿来我主这里。这一个亚玛利人是自己找死，因为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31章说，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在基利坡有被杀扑倒的，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，就击杀扫罗的儿子约拿丹、亚比拿达、麦基舒雅这三个儿子阵亡了。第三节说，事派甚大，扫罗被弓箭手追上，射伤甚重，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：“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，免得那些未受隔离的人来刺我、凌辱我。”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，不肯刺他，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。
扫罗不要未受隔离的人来凌辱他，这个亚玛利人就是未受隔离的人，扫罗怎么肯让他来杀他呢？所以这个人不懂实情，要来邀功，结果呢就丧了性命。撒母耳记上31章第5节，
拿兵器的人见扫罗一死，也伏在刀上死了。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兵器的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。到了这个第七节，那里说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，扫罗和他的儿子们都死了，也就弃城逃跑，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。以色列人的城池现在由非利士人占领了，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，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呢，就割下他的首级，剥了他的军装，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四境，报信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。第十节说，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，将他的尸身钉在波山的城墙上。敌人得胜以后，他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，发现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倒在基利波山呢，就把扫罗王的头砍下来了。 剥了他的军装，报信于他们庙里的偶像，庆祝他们这个战功，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录的庙里边，当作一种战利品，又把扫罗的尸身呢钉在波山的城墙上，他三个儿子的尸身呢也和他们父亲的这个身体一同钉在城墙上。
弟兄姐妹们，请你想想看，这是何等大的羞辱呢？一个君王离开世界，应该是寿终正寝，他的子民会给他妥御安葬。现在扫罗王不但战死疆场，并且被人割下头来，把他的尸身钉在墙上，他完全失去了一个君王的尊荣，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战犯，被敌人羞辱，这就是他所付出的代价。因为他的私心太重，他没有让他最有力的将军大卫来保卫他，他没有让他的儿子和大卫所结成的这个盟约实现，他把应该用来战胜非利士人的力量用在追赶大卫的身上，使得他国家的能量都被消耗在内战当中，大敌当前，不能认识这个局面，却在那里做一些内部的争论，这是他最大的失策。这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这个重要的教训，尊主为大。如果我们做工的人，主托付给我们一个工作，我们也要吸取教训，看见上帝的主权。工作不是我们的，工作的主是主耶稣，我们只是仆人，尽力做好，让上帝的名得荣耀。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在这段时期，大卫写了诗篇第十八篇，这篇诗篇很长，我只能够重点的来讲一些地方。诗篇十八篇这里说，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事交于灵长，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第三节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第四节说，从用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，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我向我的上帝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，他就得到了上帝的答应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大水代表灾难，好像他要被淹死了，现在上帝伸手把他从急流中拉上来。十七节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
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二十一节，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行恶离开我的上帝。二十二节，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。二十三节，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。这让我们看见大卫过着一种守节心清的生活。二十四节，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。大卫在这里感觉到，因为他有守节心清的生活，所以上帝要报答他，鼓励他。其实在我们跟随上帝的道路上，我们就会发现更深的恩典。上帝对我们的态度并不根据我们的情况，就是在我们最失落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还是要救我们脱离困难。
25节，慈爱的人逆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逆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逆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逆弯曲待他，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，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，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必照明我的黑暗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应许呢？
30节，至于上帝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，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这里说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，是纯全的，是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的。31节，除了耶和华，谁是上帝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32节，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上帝。33节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
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并使我的膀臂能开铜弓，铜做的弓箭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右手扶持我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。上帝的温和能够使我们广大。所以主耶稣在八福里边就讲啊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每个人越爱主，就会越变得像主，就会越温柔。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
滑跌。
然后我们跳到43节，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，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。就是他周围有很多其他的民族都要向他进贡称臣呢，但是实际上他这句话预言到主耶稣基督要被立为列国的元首，全世界的那些人，原来不认识主的人都要侍奉主。我们知道大卫在写诗的时候是圣灵感动他的，可能当时他自己都没有领会到这里边有另外的一个意思。48节，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，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49节，耶和华啊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最后一节50节，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